去印度呢跟这越南。那么我先讲到我去印度做工，有一年呢我就自己呢就被感动了，也没有教会邀请呢，那么我就到了这个印度卡里卡达。那么到要入关的时候呢，入关的时候这个移民局就问我你怎么样来的。那么我就是他问我这句话很奇怪，我就说我是坐飞机来，他说我不是问你坐飞机来的，你怎么样拿签证来的。我说我是从这个台北呢，那么英国领事馆里面的代办，他给我一个签证，那么我就用着这个签证来的。他又问我他怎么给你签证呢，我说我不知道了，那么这个你应该去问你们台北英国领事馆的代办，他到底为什么给我签证，这是他的事，这是他的这个做法，他到底如何给我签证我完全就不知道。他说好的，你就站在外面等。那么我就在等，那一天我是下午大概是一两点钟到的，等了一个钟头呢没有消息，等了两个钟头呢也没有消息，那么再等下去呢，那真是太阳要下山了，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的，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我就跑过去了问他，先生啊能够不能够进去呢，如果能够进去就能够进去，如果不能够进去呢，那么你们就用飞机把我带回去。那么这个话他们当然是一个可笑了，他们怎么可以用飞机把我带回去呢？那么我说呢我是有签证来的，那么可就可，不可就不可的话，那么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分辨，他说你等等马上就给你答复。那么后来呢他就到里面他们那个主管那里去，结果他出来了，他说我们主管说给你进去，但是呢只能够让你在这个印度的地方只有五天。那么这个五天呢，你今天已经去了一天，还有剩下四天，那一天到飞机场，你实际在卡里卡塔只有三天，你听见没有呢？我说我了解了。那么这个第二件事呢，你今天进了这个印度呢的话，你不要忘记明天早晨九点钟你一定要到移民局去报到。那么你听见没有呢？那么我就听见了，他说在我护照的里面呢，那么就给我住在那个地方，我只能够在卡里卡塔这个住五天。那么后来我就进入印度了。那么后面有一个跟我同姓的，姓吴弟兄，那么他来接我。那么他那一天呢真是苦了，为什么真是苦呢？因为他从一点多钟呢去等到了快到五点，所以呢等了那么多钟头呢总算才把我接到了。那么他就用车子呢把我带到这个浸信会神学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就在浸信会神学院的地方借一个地方呢让我在那个地方居住，所以呢他就用车就把我带到这个浸信会这个神学院。在沿路的上头呢我就看见了这个没有一条马路的是这个平平的，都是的崎崎岖岖的，都是破破烂烂的。那么到了这个浸信会神学院呢，又遇见了这个卡里卡达的旱灾，那么所以呢学校呢因为没有水的缘故呢就放假，因为如此呢，所以呢这个神学院地还算很大，所以呢那个校园呢还是不小。那么可是呢里面没有人，因为学生都让他们回家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水呢给他们做日食，所以大家都走了。那么到了里面呢，他们不是去给我做住宿舍，乃是有一个像仓库一样的，那么里面呢有几个床铺呢，那么就叫我暂时呢那勉强就住在那里。那么到了以后也就只有这样将就了。那么那个弟兄就说呢，那么今天晚上呢你就先住在那里了，因为现在已经黄昏了，那么明天早晨呢那我再来接你出去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呢我就住在那个像仓库的地方，我把门关起来了。那天我没有洗澡，为什么没有洗澡呢？因为没有水嘛，你到哪里去洗澡呢？我没有喝水，因为已经没有水了，你到哪里喝水呢？所以啊实在是很苦，我想这一行呢从来没有这么难受。那么我想呢那只有这样呢，赶紧把门关起来了嘛，以后呢我就去，因为很疲乏了，坐很多个钟头的飞机呢累得不得了了，所以我就躺下来。那么我一躺下来呼呼大睡， 睡到几点钟呢，我也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听见有人在外面在打门，那么我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为什么十二点钟有人在我这个地方打门呢？那么我开始我不敢去开，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呢已经有一点怕，我怎么敢去开呢？那么因为我不敢去开呢，外面的门就越打越急，声音就越打就越大。以后呢，我想不能不去开了，那么我就去把门把它打开了。有几个黑黑的站在我面前，那么因为印度人都是黑黑的，那么晚上呢，那看起来就更黑了。所以呢，我一打门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声音给我讲什么呢？他说：“你这个家伙，你弄到我们整个晚上不好睡觉。”我说：“你们是见鬼！讲什么话呢？我今天第一天才到这个印度来，我怎么说把你们弄得不能够睡觉呢？你这个话从什么地方讲起呢？”那么那几个印度人呢，他说：“这个你今天才到印度来不错的，你今天入关的时候呢，你的护照是我们给你写的，你的护照是我们给你办的，你忘记了？”哎呀，我说糟糕。那么是不是说他们三更半夜找人呢？那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来敲竹杠呢？敲竹杠，所以呢，我自己这样的不应该有的思想就想起来了。后来呢，他们进来，他说：“你把护照拿出来。”那么当然呢，我就把护照拿出来了。他们说呢：“我们叫你呢，明天呢九点钟到这一个移民局呢去看移民局长，移民局长。”我们想呢，你明天你不要到移民局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要到移民局去见移民局长呢，这个移民局长呢，他可能不知道你来，你去见移民局长，移民局长就知道你来了。那反正现在在卡里卡达还有八千多个中国人，多你一个呢，也没有人知道说多了你一个人来了。那么，所以呢，你明天你不要到移民局去了。那么，我想呢。这是最好不过了，因为如果到移民局去，不知道要花我半天还是花我一天。那么实际上呢，我只能够在这卡里卡达住三天呢。如果明天再去一天，我只能够有两天。有两天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呢，哎呀，我说谢谢了。那明天呢，我就不要去了。那么他们要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呢，我们在护照上面呢，给你签你在卡里卡达呢，只能够住五天。那么现在呢？三更半夜的吵闹你呢，你在卡里塔住这三五天呢，不好意思了，那一条就插下来吧，你要住几天就随便你就是了。所以他就把那几天的数目也把它插起来了。所以呢，我在卡里卡塔的地方呢，我就有一些时候可以在那个地方居留了。那么我在那个地方居留，我到底要做什么呢？老实说，我在神的面前呢，我说主啊，我到这个卡里卡塔来，我并不是为了观光的，因为这个地方也没有光可光。因为为什么呢？马路上呢都是这个破破烂烂的，那么又遇见了这一个没有水旱灾，所以呢有很多的店铺门都关起来的。那么还有呢，就看见了有人在罢工，一个咖啡店也罢工，那么一个理发店也罢工，所以这个地方门也关，那个地方也门也关。那么还有卡里卡达呢，马路旁边都是住人。为什么住人？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所以呢，他们就住在那一个马路的旁边。那么看见可怜的是什么呢？看见可怜的就是我看见了一个婴孩呢，那么刚刚在学走路，走路就摇摇晃晃爬到马路旁边去呢，把一个椰子呢拿来。那么这个婴孩把那个椰子拿来做什么呢？因为水人家喝掉了。因为在旱灾嘛，没有地方去喝冰水，所以就喝这个椰子水嘛。那么因为喝椰子水呢，就把这个椰子壳呢就丢在这个路旁边，沿街沿路的都是。那么这个孩子呢，到那里去把这个椰子壳把它拿来做什么？里头已经没有水可喝了，可是里面还有肉，所以这个小孩呢把捡来以后用手去抓里面的肉来吃。你看刚刚在学走路的小孩子，他自己就要找东西吃。你看人间实在很可怜，这很可怜。那么卡里卡达呢，你看一往前一看呢，就是一片荒芜。往前一看呢，虽然呢这个人口很多呢但是呢这个到处都是凌乱。那么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呢 牛呢摇摇摆摆的啊，大模大样的沿街在那里走，沿街在那里走。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去赶他？不能赶他，因为印度人把牛当作神，你怎么能够去赶他呢？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去赶他的。那么所以呢，沿路上呢有车子在走，沿路上呢也有牛在那里走。那么人车呢还守秩序，牛呢根本就不知道守什么秩序，那么所以秩序就很乱的。还有啊，有一天呢，我要到乡下去，去参观一个这个制皮革厂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车子呢经过一个荒野，经过一个荒野的时候啊，突然间呢有一些很大的鸟呢就从那个地方就飞起来。那么那个鸟很难看的，怎么难看呢？因为头上都没有毛的，所以就像秃头一样的，所以样子很难看的。那么有一个弟兄就给我说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鸟葬场。什么叫做鸟葬场呢？因为在印度的地方啊，有这个水葬，有土葬，有火葬，还有呢鸟葬。什么叫做鸟葬呢？就是把尸首抬到那个地方呢，那么让鸟呢来去吃它的肉，腐臭的肉。那么有时候啊，把这个毒子呢用嘴巴把它弄开了以后呢，肠呢一条长长的就拖起来，哎呀，叫你看见就是触目惊心。这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再有呢一件事情呢，就是后来我没有去住在那一个浸信会神学院，我去住在的一个弟兄一个公寓的地方。那么在那公寓后面呢，哎呀，一个女人呢、喊啊叫啊哭啊，那么不是一天就是天天如此的。那么为什么呢？以后我就问出来，原来知道这是一个德国女人。那么这个德国女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哭跟喊跟叫呢？因为啊，她一个印度人到德国去留学，就娶了一个这个德国太太，以后这个德国太太呢，因为嫁夫随夫嘛，所以就跟着丈夫呢来到了这个印度，那么住在那一个公寓里头。可是啊，这个环境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德国女人呢来到印度呢，没有一两个月就发疯了，就发疯了。所以啊，你看这个背景不同了，你怎么能够应应让他们相处相凑在一起呢？我们今天看见宣教士的伟大就在这里，他到一个文化不同，到一个风俗习惯不同，到一个语言不同的地方呢，竟然在那个地方呢能够去立足，而且竟然在那个地方呢爱心能够持守，工作能够持守呢，所以你就会想到宣教士的伟大。因为这一个女人呢，只有到那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就开始发疯，缘故呢就是这许多的不同呢，就叫她的精神抵受不住，以后呢她的神经就崩溃。那么这也是我在卡利卡塔看的一件呢，叫人呢很想的，很回忆的一件事。那么有人呢就给我安排，盼望呢我去布道，到哪里去布道？到他把布道，他把布道。那么他们呢，就到他坝去呢。那么他坝有一个中国学校，那么就跟这校长呢，那么就插上好了。这个校长也很乐意的，就让我们把那个布道会呢，就在他一个礼堂的里面。这个学校是一个华侨的学校，因为那里呢，有很多的皮革厂，那么所以呢，有很多的中国人就在那里做皮革，那么以至于如此呢，在那里就设一个华侨的学校，那么让我们可以到那个学校的小礼堂，到那个地方去做布道的会所。可是啊，卡利卡塔城里呢有一个灵粮堂，这个灵粮堂呢，有一个叫蓝弟兄，他在那个地方负责任的。在那个灵粮堂的外面，就是马路旁边睡着一个白种人。那么印度人呢，他们睡在马路旁边，这个白种人呢也是睡在马路的旁边。如果从英国绅士这种身份来看呢，这是好像是很丢英国的脸。那么这一个人是一个苏格兰来的，他怎么会到这个卡利卡塔来呢？你看那一个谁呢，那刚才我提到那一个德国女人呢到了印度就支持不住了，那么这个苏格兰的人呢，他到印度来做什么呢？他到印度来他是自己愿意来的，他不是为着什么利益来的，他也不是为了谋生来的，他是一个印度的，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农夫， 因为他觉得应该还福音的债，那么所以呢，他就从苏格兰地方渡过了那一个到英国到法国的那一个海峡，以后呢就步行呢一直走过了不知道多少久呢，才到了卡里卡达。那么到卡里卡达呢，他举目无亲。到卡里卡达呢，他也没有教会背景，卡里卡达也没有宣道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农夫，所以人家也不会去选他来去做宣教士。可是啊，这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智，虽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圣经知识，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但是他有一个还福音债的心智。后来呢，他就经过了这么长远的时间，就跑到了卡里卡达。那么他没有地方住，他就住在马路的旁边。那么每一天怎么生活？每一天呢，他用一点面粉，以后呢就找人家有锅的地方烘一烘，那么用作这个自来水呢，那么来去果腹，来去解决他这三餐。那么因为呢，他没有一个房子可以住的，所以住在马路的旁边，也谈不上有蚊帐，所以结果浑身呢都被蚊子呢咬的呢，这边肿那边肿，这边烂那边烂，哎，那样一个人。后来呢，他知道我到这个他吧要去呢就传福音，那么他就给我说了，他说他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在卡里卡达的路旁呢，那么跟人谈谈道，在卡里卡达呢，那么就在那个讲福音。他说你要到这个他吧去讲道了，你给我一些传单，我帮你呢到他吧的地方，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呢去邀请人，那么让他们来听到。哎呀，这样的来传福音呢，我这样一生的里面呢，也许我是看见过一次。他没有人的供养，也没有人的一个彩排，他自己一个人呢就在那里呢来还的福音的债，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么所以啊，那一次我在他吧布道的时候，听到的人很多，到了这一个三天下来的时候呢，一共有150几个人记名要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啊。这是在他吧的地方呢，那么我在那个地方做了一次很好的工作，后来他吧的教会也就这样就成立起来。这是很感谢赞美主的一件事情，这是在这个印度卡里卡达的那么一点的回响。那么后来我在讲我到越南去，这是越南宣道会请我到越南去的，那么到那个地方去做了工作。我到越南的时候所看见的就是常常到乡下的时候看见的田岸的两旁常常看见尸首，那么因为这个死的太平常了，所以他们也都司空见惯，就是有尸首在那里，人呢也没有去看一眼，也就这样也走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死的人实在是很多。那么再有呢，在越南呢看见了美军他们在那里，有时候啊就会有这个消息说有一个这个越南人呢，他驾着一部这个吉普车，后面呢带了一大堆一个炸药，就把车子人跟后面炸药望着这一个美军的阵营呢冲进去了，那么人呢跟车，那么跟美军呢大家同归于尽，那么你看呢不要命到这个地到这个地步。那么有一次呢，我听说只有11个越南人，他们冲进了一个美军的军部，就把美军的军部占据了，结果呢11个人呢，他们把那个军部占据了大半天以后呢，他们才动用了这个陆军，动用了空军，才把这11个人歼灭，那么才把那个军部才把它收回来。所以看见了那个越南人的一个强悍，跟越南的那个凶悍呢，这是给你很难能够预计的。以至如此呢，所以打了10几年呢，美军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到了不要命了，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你看，所以美军在越南的时候，他们就想尽了办法要叫他们投降，好像说撒下黄鱼。什么叫撒下黄鱼呢？撒下黄鱼呢，就是从飞机呢，就是扔下一些毒药，就是把这个土地呢完全的都毒化了。那么叫土地不能够种作，土地到了不能够种作的，那么民以食为生，到了民呢没有吃的东西了，那么他们当然就自然会投降。可是呢，这个越南人他们还是不投降，以至于这个战争呢打了10几年呢，结果呢打不出一个果效来，打不出一个结果来。那么我在这个越南这个 做工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天，那么有一个这个银行的一个经理的一个太太，那请我去吃饭，请我去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叫他先生来，那么他先生也在他旁边，那么他就当着我呢对他先生说，他说好吧，今天我把吴先生请到这里来，这么多年呢，我嫁给你，那么我经常呢就要你信耶稣，那么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年纪这么大了，那么到现在你还不信耶稣，我今天不叫你呢，吴先生给你讲要信耶稣的理由，我今天呢要请你呢来对吴先生讲你不信耶稣的理由，你说吧，你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你就把这个不信耶稣的理由呢你就对吴先生说吧。那么他的先生呢就讲不出来，讲不出来，那么他的太太呢就在旁边呢逼他，他就说嘛，吴先生，我已经请过很多人给你讲到信耶稣的理由，那么今天吴先生来了也不必老调重弹了，把旧的一套再向你搬，我知道有没有用吧，所以吴先生不必给你讲要信耶稣的理由，你呢就对吴先生讲不信耶稣的理由，你为什么不信，那么你告诉吴先生，那么或者呢吴先生呢有办法能够替你解决不信呢理由，他能够呢给你解开，但是他的先生呢这个不信也讲不出理由，也讲不出理由，那么这个太太呢也在旁边呢一直逼，所以各位啊，信耶稣是有理由，不信耶稣也要他讲出理由，因为信有信的理由，不信有不信的理由，可是这个先生他一直就讲不出来，实在是讲不出来。那么为什么实在讲不出来，因为有一次我去这个在一个大学教授台大一些大学教授在讲道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台大的教化工的，那么他就起来给我辩，那么那一个家庭呢，他看见那个化工的教授要起来给我辩的时候，那个家庭呢去起来打圆场，为什么起来打圆场呢，因为他知道这位化学的教授呢他是一个很强嘴的，那么如果辩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吴先生也许呢抵不过他，所以他起来打圆场，那么怎么样打圆场呢，他就说好吧，那么吴先生不跟你辩，那么我来跟你辩，我们两个人来辩，那么我现在的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一个很幼稚的话，你说没有神，我说有神，你说没有灵魂，我说有灵魂，有灵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做这样的辩法，我是信耶稣的，你是不信耶稣的，那么好，我信的人到将来真的有神，叫将来真的有灵魂，那么我的信就有好处了，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我信神我将来可以见神，我信有灵魂，那么我将来灵魂的罪因着信耶稣可以再做赦免，那么我信这就好处了，那么你说没有神没有灵魂，那么好的，如果将来真的没有神，将来也真的没有灵魂呢，那么就算信我百姓了，百姓是百姓了，可是我百姓呢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损失，那么你呢，你说没有神没有灵魂你不信，那么有跟没有呢，那么个人占一半一半，我这一边呢是50分，你这一边也是50分，我这50分是有的，你这50分是没有的，好吧，一个人一半一半，那么一半一半呢，如果你将来呢真的没有神真的没有灵魂你不信，那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可是还有我一半有的呢，那么一半如果将来有呢，那么你这个不信到底呢你吃亏还是我吃亏，你上算还是我上算，那么他说朋友啊，那么这样我们得评判嘛，到底我信的聪明还是你不信的聪明呢，我信的对还是你不信的对呢，不信对，所以啊关于呢这个讲到这个不信的理由呢，如果从这一个小小的比喻呢，那实在呢是不信的吃亏，不是信的吃亏，因为如果说将来呢没有神没有灵魂，那信就百信了，如果将来有神跟有灵魂，那信就不是百信了，那么我看他们呢变得很有意思，变得很有意义，后来呢那一个化学教授呢他没有话可说，所以啊这个赵太太他要他的先生讲出不信的理由，所以呢这个先生呢一直就讲不出来，
那么后来这个先生怎么说呢？他说吴先生啊，你看看啊，逼人叫人信耶稣有这种强迫的吗？啊，强迫没有这种强迫的，信耶稣应该自愿。他现在用强迫，一直要叫我讲出理由，实在老实说我也讲不出理由，那真的想讲不出理由。所以各位啊，我在越南呢曾经有过一次呢，去为人家请呢，看见一个先太太在逼先生信耶稣，先生呢就控告我，在我面前控告说有人呢逼人家信耶稣嘛。那么实在呢，信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要逼的，因为这是关乎永远的，这是关乎的永世的。那么所以一个太太既然信耶稣，怎么能够让一个先生呢就这样跑灭亡的路呢？那么这是我在这个越南的时候也是遇见一件事。再有呢，我被一个很大的纺织厂的老板请吃饭。那么我进到他房子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举步了一个保镖。那么后来呢，我进入到他这个客厅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老板呢在那个地方等我。我一看见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是一个神色紧张的人。嗯，他的这个额上那个金佛的很高，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紧张的里面度日子。为什么一直在紧张里面度日子呢？因为在这个越南呢、啊、有北越跟南越。那么北越当然他们要向着共产党那个纳税，南越呢也一样要向着共产党纳税。如果你不向共产党纳税，那么他立刻就找到你。那么他如果要找到你呢，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你也逃不脱。所以啊，有时候呢他们就突然呢他们就来绑人了，就来抓人了啊、所以呢，因为这个纺织厂越南最大的纺织厂，所以呢也就是越共一个很大的对象。他呢不得呢不得用这么多的保镖，而且啊他要在紧张里面度日。所以一个人呢为着要赚钱呢，所以有时候呢付上的代价这真是太大。所以像这样一位先生呢，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呢，他一定会神经衰弱，甚至呢会精神崩溃。所以再有呢，以后啊这个越南他们美军撤退了，那么越南呢南北就同意了。那么南北同意了，结果这个越南人呢就跟缅甸一样，缅甸到了辨识了以后呢，这个华侨就被扫地出门。那么越南呢虽然没有像缅甸一样被扫地出门，但是呢也就是大量被迫害。为什么被迫害呢？因为、啊、从前呢经济的牛耳就操纵在这个华侨的一个手上。那么既然操纵了华侨手上呢，所以越南越共呢就要把华侨的一些经济呢照样呢能够把你炸出来。所以有很多华侨知道如果这样待下去呢，到时候呢也是两手都空。那么既然两手都空呢，以至于如此的，不如想办法带一点细软的东西呢赶紧就逃离这个越南。那么如果有钱呢，到了海外呢也不怕没有立足之地。那么很多的有钱人他们想办法，那么所以我们才听见了华侨从越南出来要怎么出来，用黄金铺路。什么叫黄金铺路？说这条路是用黄金铺的，才能够跑得出来。什么叫这条路才能够用黄金去铺的呢？因为他们要一路一路的回路上去，从小回路到大，从低级回路到高级，以后才能够拿到一张呢这个离开越南的一个证明。那么总算呢他们这样黄金铺路铺成功了。那么怎么样出来呢？也没有飞机，也没有轮船，那他们怎么出来呢？他们就搭那一种很小的船，借着这样出来。那么这样出来了以后呢，就尽量的想办法带着他们所能够带的，那么这样出来了。那么有的呢钻石啊，那么有的呢是这个珠宝啊，那么有的呢是黄金啊，那么尽量的能够这样到外面作为他们生活的资本。那么可见他们用心实在是良苦。可是啊，他们坐这个船出来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那里的这个越南人，他们知道华侨出来的一定不会空手的，他们空手出来的就不如留在越南。那么既然要出来，一定是带着有些值钱的东西才出来。所以以后呢海盗就出没，以后呢就看见呢有船，他们就打劫，就打劫。那么一打劫呢，他们就能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财宝。那么所以呢，这个船被他们打劫到的时候呢，男的有的被杀， 女的就被强暴，以后呢，甚至呢，他们就死藏身海底，死无葬身的一个所在。那么，所以这些华侨呢，他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苦。所以中国人呢，在南洋的所在呢，实在是有一段很心酸、可怜的一个历史。特别呢，是在这一个共产世界里面的一个华侨，他们落到了一段一个悲惨。这是在越南的我所遇见。
这一点我要提到，去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讲到纽西兰。我会去纽西兰的缘故呢，有一次，内地会有一个老仆人叫做Bill 先生，中文翻译做这个 B 牧师。那么他从一向在澎湖工作，到了年岁到了要退休，他准备了到纽西兰那里去退休。因为等飞机的缘故呢，所以兄弟就接待他住在我们家里，在等候这个飞机，然后呢又到纽西兰去。以后啊，有一天哇，回去的时候呢，我看见了这个楼上呢有老的声音，有少的声音，在楼上呢嘻嘻哈哈，热闹非凡。那么我上楼的时候一看呢，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位老牧师呢，逗着我一个刚刚在秀爬的一个婴孩，在地上追来追去。那么这个老牧师呢，他在前面，让我的孩子呢在后面追。这个婴孩筋骨都柔软，他趴在地上来走了就很方便。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老人呢，趴在地上呢走给我孩子追呢，实在是很不方便。那么我看见这一幕的时候呢，我内心的里面是很大的感动。那么这很大的感动呢，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像什么人呢就做什么人。那么这句话呢，我想这个老牧师他真实是做到了。好像说这个来到乡下传道的人呢，他像乡下人呢他就做乡下人，他像贫穷人呢他就做贫穷人，他像这个伤心人呢他就做伤心人。那么这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这是一件这个保罗所讲的话。好像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件事，有一些这个西国孙教士，他们到这个台湾湖尾的再上去一个图库的地方做工传道。可是那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些生活上面不方便，因为没有很好的旅馆，因为没有很好的这个抽水马桶，所以啊，他们就得呢白天在这个图库那个地方工作，到了黄昏以后呢，他们才回到了嘉义的地方，因为那里呢有好旅馆住，因为那里呢有方便的一个马桶。所以呢，他们不能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所以一个人要传道呢，真是要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么我想呢，这个比尔先生呢，他那一天兜着我的孩子在那里地上爬呢，那么爬给我的孩子注意了，他是像婴孩的，他就做婴孩。所以啊，我看见的时候我实在非常的感动。以后啊，比尔先生他发现我站在楼梯那个地方看他，他就站起来，那么我走上去了，他就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弟兄啊，明天我就要走了。那么讲呢，眼眶就红起来。为什么眼眶红起来呢？因为他在大陆，在台湾一共几十年，在中国人中间工作，一旦要离开的时候呢，那真是的依依不舍，那真是的这个感情的这个感动。那么我呢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我说，老牧师啊，你回去了以后，我呢找机会呢，我一定会来探望你。他说去探望我。从台湾到纽西兰好远呢，要坐了这个八九个钟头的飞机，他才能够到达的。我说不要紧嘛，我常常做探访工作的。那么如果神给我有机会呢，那我也到那个地方去探访你嘛。哎呀，他说，谢谢啊，我很感动，你这样的一个热情。后来他离开台湾了，他到这个纽西兰的奥克兰的地方，他去退休。那么就在那一年呢，我有机会能够买一张飞机票呢，我就跑到纽西兰到那里去探望他了。在奥克兰，
我给他住了几天，哎呀，这个老先生呢是高兴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快乐不得了。没有想到的，我讲到了就做到了，竟然到奥克兰地方呢，那么去探望，去给他相处。后来呢，我不能不走了，不能不走了。这个他在飞机场送我，因为我想呢，既然来到纽西兰呢，我应该去这个威灵顿，因为威灵顿是纽西兰的首都，那么到那个地方去观光观光。因为一张飞机票来了，那么所以呢，多看一个地方也是很值得的。那么他在飞机场送我的时候呢，我已经走上跑道了，他呢就在看台那个地方大声给我喊，他说你到纽西兰呢、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我说我没有认识的人呢、啊、也不需要有认识的人呢、啊、因为呢我想在那个地方观光观光呢，那么以后呢我就离开了。他说这不行，如果万一你有什么需要的，如果有一个认识人呢，那对你会就比较方便的。那么以后啊，他就告诉我说，如果你万一有什么需要，在哪一条街呢，那里有一个书店呢，那么那一个老板呢叫做 Muir 先生 M-U-I-R， 那如果你讲到我的名字呢，那么他一定会给你帮助的。后来呢我就坐飞机就走了。他所讲的话呢，我似乎听在心里，也似乎没有听在心里。那么一到了纽西兰，下了飞机了，我就去找这个旅馆居住那个地方。那么当然呢，我们不能够住那个很好的旅馆，我们只能不方便住那个比较很坏的旅馆，那么只有住那个普通的一个旅馆。可是啊，我去找普通的旅馆呢，他们说里面客满；我去找这个比较差的旅馆呢，也都客满；我去找那个好的旅馆，不得已去找好的旅馆呢，那么也是客满。那么我就很奇怪，纽西兰呢也不算是一个这个交通很发达的地方，因为它是在靠近南极的一个国家，怎么会所有的旅馆完全都是满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有一点误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看我呢是黄种人？那么他知道我在误解了，他说先生你不要误会，因为这几天我们在这里在开玫瑰花的一个比赛会，那么所有全国一些种玫瑰花的人呢，都把他的品种带到威灵顿来，在这个地方呢要举行这个展览，并且举行这个比赛。所以呢，在这几天的里面呢，你不可能在威灵顿的地方找到了这个旅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着急了，那么怎么办呢？难道我去睡在这个火车站吗？可是呢，那个时候呢天气也是有一点冷意的，你去睡在火车站呢也是不方便的。所以啊，没有办法了，我就记起了这位米尔牧师呢给我讲到有什么需要的，在哪一条街呢，有哪一个书店呢，有哪一个老板呢，你去找他讲我的名字呢，他一定会给你帮忙。那么我呢这个时候趁着呢这个还没有下班，太阳还没有这个西下的以前呢，就赶紧到那条街去了，就找到了这个书店，就找到了这个缪先生。那么他呢正是在预备关店，那么所以他在一个阁楼的地方呢，他在那个地方整理他的账。他说你在那里等一等，我把这个账务料理好了以后呢，那么我再来给你会面。那么我就坐在楼下等他，等到他把这个账务已经料理好了，那么他下来了，一个大概只有的50岁、50-60岁的一个这个快进老年的人，他就说什么事啊、你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那么我就给他说呢，我是某某人介绍来的。那么他告诉我说呢，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呢，到这个地方找找你呢，那你一定会给我帮助。他说是的啊，某某人是我的老朋友，那么你既然呢找我呢，那么你现在需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说啊，我到了纽西兰的时候，威灵顿的时候呢，我去找旅馆，结果呢大旅馆小旅馆呢全部完全的住满人了。他说当然了，在这几天的里面呢，你不可能在这个威灵顿找到这个旅馆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举行玫瑰花品种的一个比赛会。那么所以呢，你这个问题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我一定会替你解决。那么我心就放下了，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已经这个有答案了。 后来呢，他就说现在这样，我们郑州的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先去吃饭。那么吃饭了以后呢，我再带你到山上，去看这个威利顿，的全景。他想呢，中国人呢就喜欢吃中国饭，他就带我呢去一个中国饭店，那么叫了几样菜呢，就吃起来了。那么吃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我今天麻烦他，那么我今天呢要依靠他，我怎么好这一顿饭再让他出钱呢？所以我就跑到柜台那里去，准备要去还账。没有想到呢，这位缪先生他赶紧地赶过去，那么就把我拉住。他说中国人的习惯我了解的是，这一个地主出钱呢，并不是客人出钱呢，所以呢你呢还是好好的坐在那个地方，不要给我麻烦。那么他还了账了以后呢，问我说吃饱了没有呢，我说吃饱了。他说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山了，去看这个威灵顿的全景。他就用车子把我带到一个高山上去了，那么看这个威灵顿这个全景。在这个回来的路上，他突然间给我讲一件事，他说吴先生，你会不会看不起人啊？那么我想呢，他怎么问我这句话，说我会不会看不起人呢？那么我今天呢一切都要靠在他身上，我更不敢呢看不起人。所以我说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是什么意思的，他说来到威灵顿的地方呢，常常对威灵顿的人呢都会有一点看不起的。那么我说为什么会对威灵顿的人看不起呢？你们这个地方的人这么热情，你们这个地方的人这么好客，你们这么地方的人呢对我们这么尽情的一个帮助，我们怎么会对威灵顿的人有什么成见呢？他说你不知道，在路上那一些走来走去的人呢，他们的祖宗呢，如果不是这一个海盗呢就是一个强盗。你没有听说从前英国啊抓到这个海盗跟强盗的时候，他们是找一个地方放出，那么最好呢就是把它放出到纽西兰来，比较轻的把它放出到澳洲那里来。那么所以呢，在威灵顿路上走的人呢，那一些人都有海盗跟强盗的一个血统。可是啊，我给你讲这一件事啊，你要把我当作有一点例外。那么我说你是怎么样例外呢？你是这个移民来的吗？你是外来客吗？他说也不是，我们的祖宗也就是在这里。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呢要给你讲的一件事了。我的外祖母啊，他的父亲是一个海盗，那么他的父亲呢，自己是海盗，可是不愿意女儿去嫁给海盗，那么海盗也不愿意海盗。那么到在威灵顿的地方，到哪里去找一个没有海盗的血统呢，或者没有强盗的血统来去做他的女婿呢？那真是难如登天。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所以他就航行到英国去，就在黎巴布的地方呢，盼望能够找一个合心意的一个男青年呢，来到威灵顿来做他的女婿。可是啊，这个威灵顿既然有这么一个这个名声，有哪一个年轻人愿意到威灵顿来这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且呢生意不太好的地方，到这里来而且给人家做女婿呢？所以他要在那个地方去征求一个人到威灵顿来呢，这是简直难如登天。所以不得已没有办法了，那只有呢出资下着呢，他就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年轻人很可以，所以呢他就跟他，那么跟到黄昏的时候呢，这一个没有人看见，因为从前的人口也不会那么多。以后呢，他用一个布袋往头一包呢，就把它包到这一个威灵顿来了，就成为他女儿的一个女婿。所以啊，我的外祖母呢有这个海盗的血统，我的外祖父呢就没有海盗的血统。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如果我有海盗的血统，也不过只有一点点。所以呢，我要请你呢，如果你要看不起我呢，就看不起一点点就好了，好不好呢？那么这位缪先生给我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呢，我就是哈哈大笑。为什么哈哈大笑呢？急急糊糊呢，差一点呢就把吃饱饭的饭都把它喷出来了。那么我想，这一个缪先生他为什么给我讲这些事呢？各位，你到人家去被人家接待的时候呢，你总是有一点拘束。 有一点的见外。为什么呢？好像说人把你接在他家里了，那么你会畏首畏尾的啊，你又担心这个担心那一个的，那么你不敢呢，这个地方也碰那个地方也碰的，那么为什么？因为你做客人嘛，在心理上呢，自自然然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个缪先生呢，他接待远客，他不但是给我的身体上面能够有一个住宿的地方，而且呢，他盼望呢，给我的心灵呢，能够有一个完全的自由，释放，没有见外。那么所因做这样缘故呢，他就把他这个祖宗的秘密来告诉我，盼望我的心里呢，能够没有给他有一个见外的地方。所以啊，这位弟兄的帮助人，那真是道家，真是一个彻底，不但帮助你的身体，也帮助你的心灵。所以那一天我住在他家里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像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因为他把心里面那一个秘密都挖出来给我讲，所以我跟他之间就没有什么隔膜。所以啊，这是我在威灵顿呢碰见一件很可以追想的一件事情。以后呢，我在那里呢，住了一两天，我就回台湾了。第二，我想到我去以色列，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么，因为我应这个北欧的邀请呢，要到北欧去讲道。那么，我想呢，既然一张飞机票呢，就顺便安排在这个耶路撒冷来去逛逛，看看呢，这从前耶稣基督的圣地跟古迹。那么我只有提一两件事，因为卢奇奥牧师的一个介绍呢，所以我去住在一个叫做 Dr. Mata 的一个家里。那么那个 Dr. Mata 他是一个亚拉伯人。那么卢牧师为什么会介绍我去住他家里呢？因为这个家庭呢，他常常去接待主的仆人们。那么他自己呢，是一个看缘的，不是一个看普通的缘，他乃是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墓园。那么这位这个 Dr. Mata 呢，他是一个主的仆人，他非常的爱主。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有人如果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参观看这个墓园的时候呢，那么他就领人参观，那么一面讲解呢，借着讲解呢，把这个主的福音呢能够传给人，那么令人呢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呢乃是担罪死，耶稣基督的死呢乃是为着拯救罪人的一个死。可惜啊，这位 Dr. Mata 在1967的时候，我们就知道1967呢，这个亚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呢有一场四天的一个战争。那么这个长的战争呢，以色列人打胜仗了。那么打胜仗了，他们不但是把这个加沙旷野呢扩充这个以色列土地有三分之二，并且呢把这个耶路撒冷旧耶路撒冷就收回了。那么圣地呢多数都是在旧耶路撒冷。以后呢，以色列人进入到那圣地以后呢，那么那个时候有一团的混乱，这个 Dr. Mata 呢很可惜就被以色列军队把他打死了。缘故呢，因为他是一个亚拉伯人，那么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很叫人呢真是很伤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到了这个以色列观光，我没有参加旅行团，为什么？因为参加旅行团要费钱呢，所以呢我就去找一张地图，那么就在地图的上面呢就去画圈，好像说这里是伯利恒，好像这里是科西玛尼，好像这里呢是伯大尼，那么好像这里呢是死海，那么这里呢是大卫的坟墓，那么就画了。因为我只有这个两天的时间，我不可能看太多的地方，所以我只能够画几个要点呢，然后到那个地方去参观。那么我用什么办法参观呢？就是去问人，我这里要到那里，我要坐哪几号的车子，这里要到那里，我要坐哪几号的一个车子。那么因着如此呢，所以我节省了很多的费用，因为一张公共汽车票也没有多少钱呢。因着如此呢，所以我在以色列观光的时候呢，我用的钱呢实在非常的有限。那么我也去死海去看了，各位都知道这个死海啊，这个是很多的这个化学药品。那么听说有人曾经这样做这个考察，如果把死海的这个化学的原料提出来呢，它的财富呢就等于英国、美国、法国财富的一个总和。 所以呢，这个死海呢，实在好像是一个金矿银矿一个所在。因着如此呢，所以这一个犹太人呢，对这个死海呢，他们将来呢，就准备要怎么样去开发。那么那个死海呢，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呢？因为为什么叫做死海呢？因为它一边流进来，它一边没有流出去，那么所以呢，这个矿物质就越来越沉淀，那么越来越沉淀呢，以至于这个死海的矿物质呢，就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就是沉淀的，这个很多，所以它的水的浓度呢很厉害。如果你跳到里面去，你就是要沉，它也沉不下去。甚至有的人呢，还可以拿一张报纸呢，好像坐在水上面，在那个地方读报纸。那么以色列那里有两个海，有一个海是叫做加利利海，有一个海呢是叫做这个沿海。那么加利利海是活的，这个沿海是死的。加利利海为什么是活的？因为一头流进来，一头也流出去。可是沿海的就不同了，沿海呢是叫做死海。为什么是死海呢？因为只有一头流进来，它没有一头流出去。那么没有一头流出去，为什么这个海水它不会涨出来呢？为什么这个海水呢它不会越积越多的，以至于呢到了满溢呢？因为死海呢是在这个海拔的底下1000尺，所以那个地方热到了可怕，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呢，简直就有一点像火烧一样的。那么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所以这一个就蒸发。那么所以死海的里面不但里面没有东西，因为为什么？因为水的浓度，化学浓度太厉害，它上面也没有东西，飞鸟难得从那个地方飞过。为什么难得从那个地方飞过呢？因为这个蒸发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热气呢会把这个鸟熏下来，昏下来。那么一个加利利海是叫做活海，因为它流进来又流出去。一个沿海是叫做死海，因为它流进来它没有流出去。所以这里呢对我们也是有一点教训，我们属灵的光景呢，如果只有呢吸收，但是呢没有分给，如果只有得但是没有出，那么最后呢属灵的光景呢也会落到死亡的地步。所以我们真是呢要成为一个活的，我们就得有进要有出才能够活。如果只有进没有出呢，那么这个是死。以后呢我看完了死海，我要去看这个大卫的坟墓。那么我就问这个 Dr. Martha， 大卫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因为他的家就在呢这个旧耶路撒冷跟新耶路撒冷呢一道墙的一个旁边，因为好像西德跟东德有一道墙，照样旧耶路撒冷跟做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有一道墙。那么 Dr. Martha 呢，他的家就在这一个墙的一个旁边，那么他就指给我看，就高高的地方，那么那里的一个山头呢，他说那里就是这个大卫的坟墓。那么我看他指着那个山头呢，如果从这里看到那里呢，好像是很近，所以因为好像是很近呢，所以我就想呢，我就找一条近路去穿过去，那么大概呢，我想半个钟头我走路也就可以走到了，所以呢，我就预备用走路走到这个大卫的坟墓。由于我要出发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呢，这条路呢，如果到大卫的坟墓是很近的，那么上面是什么呢？上面呢是一些爬层。一些爬层，什么爬层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想既然是爬层，应该是从地的里面生出来的。那么所以我呢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的时候，我脚一垮了，那么前面的板呢就断了，跟着断了，我整个人就掉下去。哇，还好动作，因为年纪轻，动作还迅速，赶紧的用两个手呢就伸开，把两边的两个柱子就把它抓住。那么原来是什么呢？往底下一看呢，是一个好几丈的深沟啊！如果掉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到哪里去呢？也许吴太太她都不知道。那么整个人悬在那里，我想大概连带一久呢，这个木头都已经是住了，所以呢，我脚一踩呢，那么它就断。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沟的，那么这个沟呢是用作这一个板呢，这个柱子呢去把它铺起来了，所以爬成一盖的，那么就不知道底下是什么。那么我整个人挂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不敢太过用力，因为太过用力呢怕我两边的这个柱子呢也断。那么所以那么怎么样起来呢？ 你挣扎太厉害了，一定要用力的，所以我用脚呢慢慢摇，啊，慢慢摇，那么摇呢，摇到我的脚呢能够去搭到这个两个柱子的时候呢，那么以后呢，我整个人呢就这样翻起来，哎呀，到起来的时候真是流一大的一个冷汗。后来的这个短路我就不敢走了，那么这个不敢走了，你怎么样到大卫坟墓呢？所以不得已就到城里面去叫一个计程汽车呢，把我开到这个大卫坟墓这个地方。那么在山头的上面呢，是这个大卫的坟墓，在山下呢，这是一个西律的坟墓，西律坟墓。那么到大卫坟墓去呢，这个犹太人呢要脱鞋，犹太人要戴帽子，那么要脱鞋呢，而且戴帽子才能够去观光。那么这是我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遇见呢一两件呢很紧张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有一件呢，就是我去参观一个基督教会礼拜堂，那是宣道会，有一个传道人在那个地方。那么我去给他访问，访问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礼拜堂呢有多少人在这里聚会？那么他说很少了，讲起来时候呢要很伤心了，因为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很困难，很困难。那么而且呢，在以色列的地方呢，有一点像这个马来西亚一样的，这一个宗教呢是没有自由的。怎么样说这个宗教没有自由呢？有一次啊，在马来西亚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个内地会的牧师，那么他有一个这个司机，那么这个司机呢，有一天呢曾经给这个牧师说，他说我看了，你们这些基督教的人呢都是很温和，基督教的人呢那都是很有爱心，所以呢你们所信的基督呢一定很伟大，所以你们自己呢不能够直接给我们马来人传，但是呢能够不能够请你给我介绍一本你们的经典，那么好叫我自己去看，好叫我自己去领受。那么这个内地会的一个牧师啊想呢，我向你传呢这是法律禁止的，你自己来向我要呢，那这个是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就去找一本马来文的圣经，以后呢就来送给这一个这个司机。那么这位司机呢，他说，哎呀，这本天书啊很可贵的，那么你留一个名字呢能够给我做纪念，我就常常可以想念这本书是你送的。以后啊这一个牧师呢他也没有想他有什么阴谋，他就把名字签在里面，把日子呢写在下面。这个司机就跑到马来亚的这个政府内政部去告诉他们说，有一个英国人呢向我这个传耶稣，向我传福音。后来呢他们就用作紧急法令呢限这一个内地会的牧师呢在三天的里面呢一定要离境，所以没有自由。不但是在回教境界如此的，在这个犹太教的境界也是如此的，你不能够在马路上递给人一个单张，你不能够在马路上呢你向人家讲这个耶稣，那是不能的。那么我说不能啊，那你们在这个地方怎么传道呢？他就只有这样的，在这个公路上面，那么犹太的农夫啊，他们太阳下山呢，那么要日落而息的，那么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子呢在这一个路上走啊，那么在这个路上走呢，他会要求要搭你的便车，那么你就把车子停下来的，那么他就坐在你的旁边，那么这个就互相谈起来了，那么问他你今天这个农田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啊？那么也许呢他会问你，那么你是做什么啊？那么我就会告诉他说我是一个牧师，那么你或者他会问那牧师是做什么啊？你就会告诉他说我是传耶稣的啊，传你们呢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曾经记载过一个耶稣哦。那么一借助这样的问一答，一问一答的，那么慢慢呢就把耶稣呢传给他们，所以啊他们在以色列地方传道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啊，这是在以色列我所遇见的那么一两件事。所以这个在以色列的工作呢，那实在是 要有很大的耐心。所以那个宣道会在那里的时候呢，很多年，但是里面呢没有这个几个人犹太人在那一个地方做礼拜。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曾经有应许，有一天以色列全家他们要得救。那么这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想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次我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听他们告诉我，整个以色列没有超过300个这个基督徒。但是呢那一天我到他们中间的时候问他们这样答复我。可是我相信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么犹太人呢他们都要通通来归在主的名下。这是一件也可以注意念的一件事情。